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公司继续推动收购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谈判，这项交易呢，还包括收购 TikTok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业务。此前有消息说，特朗普总统呢有意以国家安全为由，完全禁止中国资讯软件和社媒平台 TikTok 和微信在美国的运作。观察人士认为，中国以种种理由把谷歌搜索引擎、脸书和推特拒之门外。美国即便不以安全理由，单凭对等原则就应该对中国资讯软件下手。中国官媒呢，则营造悲愤气氛，指责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围堵中国。那么，中国资讯软件如果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美国该不该封禁或剥离广受美国年轻人喜爱的 TikTok？解决了 TikTok 之后，特朗普总统还会不会对影响更大的微信下手呢？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呢，是美国禁止中国资讯软件 TikTok 和微信该不该禁？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另外一位呢，是互联网业内观察人士秦鹏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于平先生好。
我们看到这个微软公司呢，继续在收购这个中国抖音国际版 TikTok 这个谈判呢，真可谓是波澜起伏啊。这个，过去几天呢，成为举世关注的一个并购案。那么，特朗普总统的最新表态呢，是除非这个微软呢在9月15号之前完成收购，否则他将完全禁止这个 TikTok 在美国的运营。我来请教纽约的这个秦鹏先生啊，微软收购抖音国际版 TikTok 为什么起起伏伏？为什么这桩并购案呢，引起这么大的国际关注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并购案会这么多的波折，为什么呢？会引起全球这么多的关注？我觉得是因为它本身，这个并购案背后，汇集了所有的超越这个整个好莱坞大片的所有的这种要素，也是汇集了全世界目前最火热的一些要素，包括呢，我们看到是最大的这样的互联网的应用软件和多达10几亿人的用户群，所以，包括 TikTok 的，包括还有字节跳动的用户高达15亿，其中还有1亿人是在美国。还有一个要素的原因呢，是这里边汇集了中美冲突。目前我们看到呢，中美冲突在升级，范围在扩大，甚至呢也会把贸易战、科技战，甚至可能会升级成热战。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这个时候，TikTok 和其他的软件面临着被封杀、被并购。这个时候，那就整整的牵动着全球、牵动着中美两国的所有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目光。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背后有一个民族情绪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两天是，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他在微博上呢被很多人骂，说他不如是华为有那么有骨气，给中国人丢脸，在美国人面前太软弱等等呢，最后到不得不关闭这种微博的评论。还有一个要素是因为他牵扯了一个间谍案，那么这个也是很引人入胜的，对吧？还有一个呢是他背后是有大嘴巴川普，那川普呢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允不允许微软去并购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他的团队之间也有不同的说法。这里边呢，那就牵扯到事实上也另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内部冲突，以及呢它的整个的用户群和美国的另一个最大的要素是今年的大选。因为我们知道呢，美国的这用户里边有1亿人，大部分是年轻人，而年轻人和上一次2016年相比来讲呢，它对美国今年大选的影响是更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完全去封禁，就是 TikTok，它实际上从技术角度很简单，但是带来的结果的话，很可能是这些1亿人里边有很大的一批会成为特朗普，就是川普的这样的一个敌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会极大的影响整个大选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川普他在反反复复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当然还有背后的话是有， 一个高富帅的因素，就是因为是微软呢，我们知道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公司，
嗯，
然后像 TikTok 呢，它本身说是在全球的估值目前是有500亿美元，仅是在美国的这个业务是150亿到3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估值。那么这种情况下并购还牵扯到说是不是相当于在给中国去输血，是不是的话呢，这样的一个高富帅之间的这种争斗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的，那么种种原因呢使这一桩并购案呢聚焦在这个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那么处于风口浪尖之上的这个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它面临的压力可能就更大。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压力是呢，要么你把 TikTok 卖给美国，从中国剥离出去，要么呢你把 TikTok 就完全退出美国的运营，完全放弃美国市场。我来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啊，您怎么看这个交易？这个微软成功的希望有多大？中国会吞下这颗苦果吗？
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把这样一个并购案呢放在一个大的场景下来看的话呢，它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并购案，这是一个被迫的一个并购案。原因很简单，就是特朗普政府现在运用的它的条款来规制这个并购案的，或者说是要禁止那个抖音在美国运营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依据呢，是国家安全的依据。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刚刚秦先生也提到，就是说这里面出现一个商业的博弈，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后面的一个，是一个两国之间的现在的这个安全意识在不断的升级，这样下的一个结果。因为普通情况下看，商业的行为是双方的自愿，当然现在这一次的并购是抖音它的不自愿的一个行为，因为它面临的要么失去美国市场，要么就是要把它现在在美国的业务转让给美国人，它还可以能够得到部分的这个收益和回报。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这个背景下面，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个并购案。但是我想讲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国家安全是怎么解释的问题。刚刚主持人提到，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商业对等原则。因为中国在过去十几年前就已经把美国的 Google 和这个Twitter 啊，还有一些 Facebook 全部排斥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之外。
嗯，
同时呢，他也让那个微软继续在中国生存下去，雅虎。可是呢，他让雅虎跟那个微软呢，在中国呢，必须要遵守中国政府的那个规制，这也是引起很多人的诟病的原因。刚刚秦先生提到，特朗普政府里面对，这个微软收购这个抖音本身也有一点杂音的原因，就是说微软在中国还有很多的核心业务，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市场份额，那么也是有对美国来说也是潜在的国家安全的危险。所以一旦戴上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这个眼色这个眼镜来看这件案子的话呢，我觉得呢很多问题就开始就变得比较简单起来。因为它这个简单的原因就是说，美国现在它从科技的封锁，最高等级的所谓敏感技术封锁，到了技术的应用这个层面呢，我觉得这是双方的这个意识形态这样的进一步扩大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而且像这一类的情况呢，我想将来会不断的会出现，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一个微信在美国怎么样的运营，是不是也应该禁止？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放在大的环境下来看呢，这个问题呢就变得比较看上去比较简单一点了。
嗯，好的。那么美国现在呢，他提出要求这个打压这个中国软件公司的理由是国家安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国家安全问题。美国人怀疑自称是私人企业的这个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呢，是无法摆脱中共的掌控，会把美国客户的资讯提供给中国政府。我来请教秦先生，您如何看美国政府所说的这种安全威胁，包括 TikTok 和微信在内的中国资讯这个软件公司和社交平台如何能够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
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这种 TMT 行业的，就是科技媒体通讯这个行业的，然后呢，他们投资人或者是技术专家，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呢，说一个手机的 APP 只要安装到你手机上边，它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手机上能够扒走的信息，包括通讯录，包括其他好多信息，这个先扒走，这是干的第一件事情，然后的话才是说给你更好的制作服务的问题。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事实上， 任何的一个技术公司或者他如果想做一些事情是能够做到的，所以这个并不是需要说去隐瞒的。那么这是我们讲技术能力这个角度。那么具体到说是整个的，我们看到2012年以后，中共的整个对外扩张的这样的一个野心，就是越来越狂，就是扩张，对吧？然后呢，整个对高科技领域的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控制也是越来越强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高科技公司都受到了中共的这种极力的这种渗透，或者是直接派人进去，包括我们看到的。微信等等这些公司都有人，中共的国安系统甚至还有军方的系统，公安系统都在里面有派驻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所有的被收集的信息就这个时候就会进行大数据的应用。那么它包括可能是脸谱识别，包括位置信息，包括你的所有的亲朋好友的网络，以及呢个人的身份识别是军方的还是整个的高科技公司的或者是美国政府的等等，这样的人他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下手，这个人的什么弱点，什么样的信息，再和把之前中国窃取的比如说是来自于保险公司的或者是这种信用评级公司的，我们知道有上亿的数据是被他给拿走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进行全部的综合之后是可以获得非常多的东西，包括也可以进行很多间接的收买人员的控制等等，这个时候从能力上也具备了，从他的环境背景上也具备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谈到说美国的对不会不会美国构成国家安全，毫无疑问是有的。而且之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就是穆斯林的少女的话，是美国的少女，在用 TikTok 在发一个信息，在那边加眉毛，对吧？然后呢就在讲说新疆中共呢是大规模的关押人员，对他们进行迫害，所以这个视频就得到了审查，后来呢是在舆论的这种压力下后来是被开。所以事实上来讲，也就是说 TikTok 在执行的这样一个审查机制跟国内的抖音实际上没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那毫无疑问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美国伸手打他，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国方面的说法是另外一种说法，中国官媒呢是充斥现在一种悲愤的气氛，认为正如打压华为一样，美国呢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扼杀有能力挑战美国这个美国科技的这样中国高科技的企业。那么我来请教于平博士，您怎么看美国提出的威胁国家安全这样一个理由？那么以您的观察和判断，微信 TikTok 这样的资讯软件对美国国家安全会构成多大的威胁？
对，我觉得呢，这个刚刚秦先生讲的非常好，这个在一个技术的应用方面，像窃取个人的信息以及怎么样应用这些信息来反制对手，这是在安全上面显然是一个非常值得担心的一个问题。所以呢，特朗普政府也好，西方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好，对中国的科技公司在海外的运作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并且采取一些措施，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想讲的还除了刚刚讲的其实个人的私人信息以外，进行大数据分析以外，还有一个功能，这些社交媒体啊，这些网络媒体还有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传播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过去中国大陆有一个作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超限战》，所以《超限战》里面的双方意识形态这个进行较量的这些种种的这个工具性的用途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微信以及抖音，它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让所有的人来发泄他自己的情绪和传播一些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多虚假的信息甚至是故意歪曲的信息，它有目的的这个发送会导致另外一个国家安全出问题。所以美国过去对那个俄国对上一次大选的这种干扰，他们都做过一个详细的调查，证明这些方法是有效的。所以呢，中国现在如果和美国进入了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种对立状态下的话，美国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他的担忧除了个人信息以外，除了大数据这个方面的情况以外，他还更重要的就是要防止这个中国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出现对美国的一个就是文宣战，或者对美国的一个信息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安全的一个漏洞。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也不认为中国讲的那个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来打压中国企业， 其实逻辑上的一个结论就是现在是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两个国家在走在一个即将碰撞的一个路线上面。换句话说，将来如不管在哪一点上发生冲突，美国是不会在现在这个状况是不会给中国任何一个便利去发展它的高科技，也不会给中国一个工具来就是说骚扰美国或者给美国进行这个信息战或者进行宣传战。
嗯，
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中国应该不奇怪，而且没有什么背景好讲。如果说我们追溯到过去，如果五年前十年前的话，其实这个文宣战或者这样的一种双方的意识形态，中国是一个始作俑者。
嗯，
我们这个可能有机会可以再展开说，这是中国实际上是个始作俑者。
嗯，好的。那么实际上就是大环境变了，所以不是借口，而是就是挑明了说，那么美国封杀有人认为呢，美国封杀 TikTok 呢仅仅就是一个开头，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大头呢可能还在后面，那就是微信。这个我来请教秦先生啊，如果说这个 TikTok 基本上都是年轻人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微信的使用范围及市场呢更大。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蓬佩奥国务卿以及众多的美国国会议员都在不同的场合点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您认为美国会不会在封禁剥离 TikTok 之后呢向微信下手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事件。一个呢是从美国这个川普总统的这样做事的习惯上来看，这是一个下一步要走的。就川普总统他实际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先取后喻，像川普总统他实际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欲左先右，对吧？欲前先后，就是他会先退一步。比如说来讲呢，他要打华为的时候，他先放过了中兴，然后死死的咬住华为，是一直到现在，然后呢把华为再往死里去打。那么到现在来讲呢，说当他看到说表扬谁是好朋友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毫无疑问是接下去很可能会在好朋友背后插一刀了。那么对就是 TikTok 来讲呢，他和就是 WeChat 微信这两个软件相比，事实上的话就是 TikTok 相当于是一个养子，就是后来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对中共来说，他们的应用或者他的目前的对于它的控制，或者是它的这方面的来讲，远远的没有就是微信的控制要严格。
嗯，
而且呢，就是微信实际上是没办法去剥离的，因为它是完全是掌控在中共的这个手里边，微信的手里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去打它，所以只能去把它给封杀掉。而从这个目前的整个的这个结果来看呢，就是虽然微信的用户群可能更庞大，影响的面更庞大，全球来讲，但是呢它在对美国人的影响它没有那么大。
嗯，
而之前的时候，从我们看到微信作恶，它事实上是有很多人深恶痛绝的，比如说是这次大瘟疫的时候，我们看到李文亮还有等等那些吹哨人，事实上就是因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相关的信息，后来遭到了这个警方的打压，后来呢是愤愤而死，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造成了全球性的一个蔓延。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封杀微信，那么几乎所有人都会拍手称快。所以我们也看到特别有意思，就是中共外交部在去替美国的就是这个政策批评美国这个政策，然后替 TikTok 辩解的时候，他没有替微信去辩解，因为大家都知道微信是什么东西。
嗯，好的。那么很多美国华人都用微信，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美国华人呢对这个封禁微信是持反对立场的。尽管刚才秦先生提到这个大部分人都对微信深恶痛绝，中国官媒呢也声称说微信呢已经成为沟通中美两国人民资讯和交流的一个有效平台。但是西方媒体比如说德国之声就援引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一个研究成果，揭露了这个中国当局对微信聊天功能的这样一个图片审查啊。我给大家读一下他的研究结论。说在图片发表之后呢，微信会审查图片是否包含敏感关键字，以及图片是否与黑名单画面相类似，如果是的话图片会被屏蔽，但发图者及海外账户仍可见到该图片。我来请教于平博士啊，这种情况是否属实？如果是的话，如果属实的话，那么这种资讯交流严重不对等甚至是欺骗性的平台还有什么必要在美国及西方国家存在呢？
首先第一点啊，我想刚刚接着这个秦先生讲的那一个，就是说微信在海外的应用主要是在华人当中，所以呢对美国本土的或者说对华人以外的地区族群的影响并不大。
嗯，
这是因为微信本来设置的功能啊是有很多的跟我们华人这个有关的这样功能有关，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在打击微信这个方面，关掉微信这个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受到的障碍呢可能更小。这一点是我先想补充一下那个刚刚秦先生讲的，我很赞成，就是说微信要被全面禁掉，在西方引起的反响的话呢不会像抖音这样，因为抖音现在的这个使用者在西方是相当的普遍和广泛。那么另外一个角度讲，就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微信的功能，其实它已经是一种思想控制人们言论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更多于一个大家相互自由交流信息。我们大家使用微信都知道一个独特的现象，在海外的这个听众或者使用者，我们用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功能常常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直接可以相互看，海外的人直接相互可以看到，国内人呢反而看不到。
嗯，
那为什么？这也是微信呢他在做的一个迫不得已的这样一个变通做法。他知道这些海外用户如果你把它屏蔽掉，他不会用你了，但是呢如果是国内客户的，他是没有疑问的，他是遵守严格的这个审查制度，并且呢他这个审查制度是跟官方的审查制度是连接在一起。那么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社交工具，它完全成为一个控制人们思想或者了解监督人们这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工具。所以这样的一个聊天软件也好或者社交软件也好，当然它一定是对社会构成的危害，我觉得对中国社会构成的危害比对美国社会构成的危害更大。我刚刚讲了，它用海外的用户范围并不广，但是呢国内的它几乎是只要上网的人都会用这个，那么它对国内的这个民众损害更大。所以呢我不觉得这个它是会被禁掉以后对中国人有什么不太好的这个影响，反而我觉得它可能给其他软件的产生会提供一个契机。
嗯，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说究竟有没有必要或者应不应该在美国封禁 TikTok 或微信等中国资讯这个软件和社交平台的这样一个问题。嗯，许多倾向美国的舆论都认为美国现在要封禁 TikTok 和微信，但是呢他们至少呢都有机会进入了美国，而美国的谷歌搜索、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平台这个根本就连进入中国的机会都没有。我来请教秦先生啊，有人说抛开国家安全的这个因素不提，单凭对等原则，现在特朗普总统就应该把 TikTok 和微信赶出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嗯，对，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好的一个话题。事实上的话，我是看到昨天的时候在整个网上还有一篇文章是在热传，后来被封杀了，是梁建章的，他叫做开放国际互联网可以彻底打碎美国封锁 TikTok 的正当性。就是说他呢是认为美国现在是封杀中国的企业和这种官员，而中共呢现在也是照猫画虎再去反击。但是呢他认为是梁建章认为呢说这样一来呢相当于是正中美国人的下怀，所以他建议呢中国当局是开放互联网，让Facebook 或者是谷歌烂啊等等的话去开到中国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制造一个公平的自由的开放的一个环境，让美国人呢说你看你如果封锁我们的这个 WeChat 就微信或者是 TikTok 呢，你看看你们多么无理和不像话。这个当然是后来这个文章是被整个中共当局就整个在网上给查删了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讲到了我觉得对等的一个问题。但事实上的话我认为中共做的比这个还要糟糕，他不仅仅是说不让那些就是社交媒体进去，他更之前的时候像对待谷歌等等这些软件的时候做得更可恶。比如说是谷歌呢是今天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开复在这个网上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在说呢，他说谷歌推出的时候呢是因为中国有一些法律对吧，然后谷歌呢觉得这个不想遵守这个相关的法律，所以呢现在他是推出了，觉得好像很正当。而作为美国呢封杀 TikTok 不仅仅是呢封杀的问题，还有强迫收购，然后有45天的限制，还有呢是不需要说中国有什么样的一个多大的同意，还需要收取这种中间费等等，非常的不公平。但是这个呢我看在网上也遭到了一些很大的一个批评，因为毫无疑问呢我们知道是 谷歌被封杀的时候是有多个原因。第一个是中共那边是对他进行了强大的一个这种攻击，包括呢攻击他的这些异议人士账户，甚至攻击谷歌的这种搜索引擎的核心代码，这个实际上是要谷歌的命的，而且打入了很多的这种内部的间谍技术人员在做，而且呢还要求这个谷歌呢配合中共当局去审查，去搞这种信息检索方面的这种限制，这个实际上也是跟着谁作恶。第三个呢是在为了让谷歌退出，后来呢还采取了就是用技术攻击的手段，在网上形成一些假搜索，看起来是搜索黄色信息，然后呢以这个涉黄的名义封杀了这个谷歌，然后把谷歌赶出去了。这个也就是说做得非常非常的恶。而且呢事实上到后来2012年，我们看到王立军逃到美领馆，就是成都美领馆，这个之后呢还暴露出来更多的信息，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还有呢百度的李彦宏，他们实际上是有一个内部交易。李彦宏那边是想获得呢技术的独占，就是搜索引擎的独占，而中共这边呢和这个周永康等人呢是一方面获得信息交换、利益交换，另一方面的话呢他实际上是加强对信息的这种控制和限制，所以他有这些因素。所以我觉得如果谈到对等原则来讲的话，毫无疑问我觉得从正当性上来讲、公平性上来讲是非常合理的。
好的。那么中国的说法，刚才这个秦先生提到了，比如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就认为，美国公司呢选择进入中国市场就必须承诺要按照这个中国法律来照章运营，而这些公司呢拒绝做这样的承诺，所以呢他们并不是中国拒绝他们进入中国市场，而是他们自己选择这样做，中方的解释。那么请教于博士，这种解释合理吗？
对胡锡进的这个很多的解释我们不用去从理性上去分析，其实他就是为这个中共的一些政策呢做面子上的一个辩解，这个辩解是苍白无力的。如果说中国关于言论自由、关于对人民的这个个人的信息隐私的这个保护本身不是法律的这个所要保护的这个内容的话，那这个法律制度存在的这个基本的正当性就没有了。那反过来讲，如果你认为任何一个法律存在都是需要去遵守的，那你可以回到二战以前那个德国那些法西斯的这个国家、日本的军国主义那些国家，甚至我们的斯大林那个时候、毛泽东那个年代，你都是正当的，因为他的那些规定不管是内部的外部的都有规则，你要所有的人都遵守这个吗？所以法律还有一个恶法跟善法之分的。我们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说要保护基本的人权，然后基本的自由，当然我们还有民主的原则作为一个基础。那么胡锡进这个辩解是苍白无力的。那么如果说他那个辩解是成立的，那么他现在对美国的打压，这个所谓的抖音啊和华为，他也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这是美国法律规定。我们要讲美国政府为什么会这个规则，他这些规则是来源于宪法，宪法规定这个国家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立法权在于国会，并且呢他是由这个宪法我们叫 intercommerce clause， 就所谓的这个贸易条款，让联邦政府有巨大的权利来规制这个对外贸易或者是对内贸易。所以呢这些法制呢，这包括联邦的这个立法都有一个基本的规则，要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美国现在规制这些外国这个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以及对美国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胡锡进的这个他的辩解我觉得是不值得一驳的。
好的。那么这个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由于时间关系呢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这个秦鹏先生和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